空山内，那被形容为上座禅住、哦、或者是大人住。那么它怎么修、哦、我们看一下第七页 这部经的引文、哦、处理字的地方，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那么底下呢提到说，诶，这个修空山内上座禅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几个事项。若诸比丘欲入上座禅者、哦、不只是舍利弗可以修啊，其他的比丘诸比丘也可以入这个上座禅，当如是学，若入城时，若行其时，若出城时，当作如是思维、哦、我今眼见色，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呢，是不是会起爱、恩爱、爱念而执着。比丘作如是观时、哦、如果说我们的眼视对是色有爱念染着的话，那我们应该能够不起最好、啊、万一不幸起来以后呢，那这时候要起作意、哦、诸比丘为断恶不善故，当勤欲方便堪能细念修学。我们起心动念要他念念都是善，都不起这些、不好的念头，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起来以后很敏锐的察觉到，等到功夫日久见深以后，甚至这个恶念呢将起未起就能够预先截了、哦、那是最好的。那如果说功夫还没有那么好，哎，这个起来以后、哦、起了爱念染着，可是呢要警觉力要很强，而且要进一步作意，要来断除它。那么怎么断除呢？当细念修学，它不能慢慢来、哦、要譬如有人火烧头衣未尽灭故，当起增上方便勤教令灭，也就是如旧头染、啊、我们一般的那个普贤警钟记、哦、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我们在断恶修善呢要积极、哦、特别是断恶。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讲说，以生恶令树断，犹如除毒蛇。那你被毒蛇咬了以后，你不如慢慢来，要很快把它断除掉。比比丘亦复如是，当起增上勤欲方便细念修学。若比丘观察时，若一道路，若聚落中行起时，若出聚落一中间、哦、眼视无有爱念染着者。前面是讲说如果你起的话，那要赶快把它断除，如果没有起的话，那比比丘愿持喜乐善根，日夜精勤细念修习、哦、如果没有起这些染着，那自然他心里很安稳，有禅定的喜乐善根，那我们要 保持它、哦、四名比丘于行住坐卧静除起时，是故此经名清净起时静起时住、哦、那中部就名为起时清净经。好，要点大概如此。那我们看第八页导师的解说。舍利弗与一切住一切去长者的空住或者空三昧都是在静坐中、哦、就静坐中在寂静处坐。可是呢，佛对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在出入往来起时行住坐的时候呢，应该这样的正思维，在眼见色耳闻声、哦、鼻嗅香等等乃至意知法的时候，有没有爱念在坐？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断恶不善故，当勤欲方便堪能细念修学。如果没有这些爱念染着，那么就愿意持喜乐日夜里细念修学。可见修习空住或者空三昧，不仅是静坐的时候修，更要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安住远离爱念染着的清净。离去爱念染着，这是空、哦、没有爱念染着的清净也是空。所以前面这个空呢是除掉妄执了，后面这个空呢是显示它的清净、哦、这个空有它的双关意，所以空同时表示了离爱染，同时表示了清净的境地。中部的空小经、空大经是以此经所说的空住修习传弘而又分别提出的。中部是南传，他们是分成空小经、空大经。那跟这个相对应的，我们在汉译的中阿含还有小空经有大空经，字的次序相反。在空的修行中，这是值得尊重的空经。那有关于空小经、空大经，这个我们在后面 的章节还会再谈，这个在第七节空与空性的地方，四十七页以后那边还会再谈。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个与空密切的一个语词，是空住欲或者空无欲。一品，这里一品，一品是出自哪里？我们刚刚有说到过经籍，经籍里面的早，蛮早的部分，这是小部里面的经籍。一品的答摩建迪所问记，说到了空诸欲。那一品我们在汉译也有一部经叫做《佛说译足经》，跟这个 有些相关。空诸欲是什么意思？记诵因为它很简要，不太明了。那么摩诃迦瞻言分别解说，何为以空诸欲者？即是若人于此诸欲离贪，他提到一个离贪，离欲、爱、渴、热、烦、可爱，空诸欲是离开这些东西。那如是为以空诸欲者，空诸欲杂含是约空五欲来说，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可是呢，其实空诸欲不限于这空这个色声香味触五欲了。诸欲的欲呢，包含了刚刚的一品所谈到的贪、欲、爱、渴、热、烦、可爱。那么这么多可爱啦等等贪欲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系缚生死的缘起中可爱之种相，也就是四谛中爱为极地的爱。我们讲四谛苦集灭道，苦是苦的果，集是苦的因。好，那么这个因呢，其实包括两个，一个就是惑，一个是业。惑就是烦恼啊，还有这个苦，惑业苦。那这个惑在经论里面提到很多种，就是到底我们的烦恼系缚我们这个苦因呢，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由惑而造业，然后因缘和合而感苦果。那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要断这个苦，苦报身啊。从这里下手对吗？从这个苦报身自杀，这个不是办法，因为你的烦恼还在嘛，还会再缘起下一个五蕴身，这个不是究竟的解决办法。避免苦果呢，最直接的就是不要造恶业，这是最直接的。但是这个恶业怎么来？因为有烦恼，因为有烦恼，比如说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那就借着身口意引发种种的恶业。有恶业，但是我们恶业要成熟，这个业就像一个种子，它并不是说种下去种子中马上就结恶果，不是，种下去呢需要一段因缘和合，它才会结恶果。那么这个因缘和合呢，就是需要祸来滋润，来滋润它，祸再来滋润这个业，它才会感苦果。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这个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发业，再来是润生烦恼，那会情不自禁的身口意啊种种就会发业。但是有业在还没爆，我们让它圆缺不生，这是我们下手处。修行下手处其实就在这里了。所以呢，我们重点不是在消除这个业，这个业你做过了以后无法再重来啊。真正的根源事实上是断惑，这个惑一断以后，它不会再造新的恶业了。即使有旧的恶业，你让它圆缺不生以后，它也不会感苦果，或者是即使感也能够重报轻受，这是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原理。那么问题在于说，这个惑在经论里面有很多的描述，贪嗔痴慢疑啦、三毒啦等等等等，而经常用来代表这个，用简单的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无明或者是爱。无明是比较着重在知见上的描述，爱呢或许比较若对着来看，比较情感意志上面。那么我们这里呢，是以爱种种的爱呢，当作所有极地的这个惑的通称，爱为极地，指的是这个，并不是只有爱其实恨种种 只不过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表现方式而已啊。所以我们看第八页哈，这里说到了空诸欲，包含了贪欲爱等等等等，这是习无生死。缘起之中，十二缘起之，十二缘起无明，就这个无明，行识名色，又如触受爱，有没有一个爱，取有生老死。这里所说的可爱之，就是那个爱的缘起之，爱的缘起之。所以十二之缘起真正下手处呢，无明，或者从这个爱取，从这边下手，也就是在十二之缘起之里面有爱嘛，有这个可爱之。四谛中呢的极谛啊，也有爱啊，这是烦恼。空诸欲与空住的意义相通，都是着重于离爱，这个爱代表一切的极的烦恼啊，而不染着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五个，世间空或者空世间，荆棘的彼岸到品迹啊，这里引用到荆棘，荆棘是小布，小布啊。比较早期的有法聚经啦、啊、经籍，经籍比较，它里面就有个彼岸道品。我们刚刚引用到义品了，对不对？这里又引用到彼岸道品。所以导师的文章其实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说废话的哦。前面看，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事实上都埋下一个伏笔，后面会出现。那么彼岸道品也是非常早，那说到了观世间空。所说的世间空或译作空世间，阿难曾提出来请教佛，空世间是什么意思？那相应部又出相应，就说到阿难，眼我所空，色我所空，底下都是我所空。那我们注意它几个内容，眼是相应到色嘛，对不对？眼见色，眼见色产生一个眼识，眼视以后有眼触，触呢，触我们现在用也是接触嘛，对不对？在佛典这个触呢是认识的意思，是认识，透过眼睛所看产生一个认识。眼触因缘所生受，这受是感受，在佛典里面有提到几种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若苦，这个最好加个顿号，若乐，若非苦非乐，那么这些都是我所空。那耳鼻舌身意啊，点点点都是如此。那最后我所空故名空世间啊，所以空世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我所空啊，我所空啊，这名为空世间。世间啊，佛是曰眼等内六处，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等六外处，六外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识就是眼识耳识等等，六处就是眼处耳处等等，六受就是上面所说的眼处因缘所生受，耳处因缘所生受，乃至意处因缘所生受。那么这些呢的破坏的破坏法，所以名为世间。所以世间呢是无常啊，是可破坏的啊。那么角注第二十七，这里引的杂案第231经的第二行啊，白佛言：世尊，所谓世间者，因何名世间？佛告沙弥尼提：为脆败坏是名世间，既然是世间嘛，一定是为脆败坏的啦。好，我们再看上面，六处等我所空，名为空世间。以我所空，以无我，我所为空，是空三昧的一般意义。所以我们注意，空三昧，空三昧是无我我所。那早期空的意义呢，在阿难经空的意义就是无我无我所，这很重要的。 所以一般人对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说空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呢它还是有一些因缘法。真的没有的要去除的是我执跟我所执，所以无我无所是空的基本意义。好，卦五六，我们看下一个空心解脱。空心解脱是四种心解脱里面的其中一个，相应部的执多相应说到了四种心解脱，哪四种呢？第一个叫做无量，第二个是无所有，第三是空，第四是无相。那杂含经做四种心三昧，那么这里面这四个提到空、无相、无所有还有无量，这边提到四种。那后来的演化呢，空、无相这个就没有再出现了、就是说成为三三昧的时候啊，是空、无相还有无作。无所有跟无量的这一组，这四种心三昧啊，所以谈四种心三昧是空、无相、无所有、无量；谈三三昧这一组的是空、无相、无作，或者称为无愿。这其实比较早期的是这一组了啊。那为什么后来演化成为无作？这个不再继续提，这后面会提到。好，我们在谈到后面那个四种心三昧的时候会再谈到。好，那这里因为是引言，所以它很扼要的主要是要点出空心三昧，对四种心三昧的详细解说这里暂时不谈。四种心解脱，那既然是四个名字不同嘛，意义或许也有不同，不过呢它都是心解脱，也就可说文意，可是意义是相同。文章文字虽然不同，可是意义既然都是心解脱嘛，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么底下就分两个来谈约意义不同来说，空心解脱是我所有空与空世间的意义是一致的。那么约意义相同来说，无量、无所有、无相，就空以外的这三种心解脱呢，修到最低的是不动心解脱。那什么是不动心解脱呢？底下的解说说是染欲空、嗔恚空、愚痴空，也就是贪嗔痴都是空。那么这是说无量等心解脱，也就是无量、无所有、无相，这些心解脱修到究竟处呢，也一样是不动心解脱。那不动心解脱就是心解脱也就是贪嗔痴空的解脱。所以这在经里面他就说，到底这四种是同样的呢意思还是不同意思那提到修到究竟处呢，都是空心解脱，它的意义是一样的。贪嗔痴是烦恼的大类，可以总摄一切烦恼。一切烦恼的不动心解脱，就是阿罗汉的宪法涅槃。涅槃或者是无为，阿含经是以贪欲灭、嗔恚灭、愚痴灭、贪嗔痴永尽来表示。所以涅槃，早期佛教的涅槃的意思就是贪嗔痴永尽，这种极尽的境地就叫做涅槃并不是所有的人往生都可以称为涅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贪嗔痴永尽才可以称为涅槃好，我们看下一页讲义第十。所以四种心解脱的共同意，就是说修到最究竟处呢，都是贪嗔痴空的心解脱那不同名字的心解脱不外乎 都是空心解脱，在修行方便上的多样化。那我们请看脚注，这个在后面21页会提到，四种心解脱，无量无所有空跟无相。那么经中有说到无量无所有无相的贪嗔痴永尽，却没有说到空心解脱，这因为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其实就是空心解脱的别名。所以空心解脱其实就是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其实就是贪嗔痴空。那么无量无所有无相修到究竟处都是贪嗔痴空，所以四个人有相同的意义。所以从文字虽然不同而意义相同来说，无量无所有无相达到究竟处呢，跟空心解脱或者不动心解脱都是平等平等，依观想的方便不同而有四种心解脱的名目。可是呢，从它究竟空断掉一切烦恼来说，这是一致的目标，如万流入海都是咸味那样，就不管你从哪一个河流一入大海都是同一咸味。经典上经常会以这个来代表，就证悟的平等性，万流入海都是同一咸味。好，我们再看上面讲义第十上面第三行，依上来所说，空无欲，空无欲第四组的，它是空以贪为代表，极地的贪，空无欲，空世间，空世间是无我无我所，这是第五组嘛，对不对？还有空心解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六贪嗔痴空，这些的说明都属于弟子记说。这里跑出来弟子记说了，什么是弟子记说？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讲义的第四页，杂含经里面有提到修多罗奇业跟记说，请看第三啊，第四页上面的第三记说呢，有弟子记说与如来记说，而弟子记说呢，已经重于法义的分别，所以已经有在解释或者解释经义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了。好，那么不管是空无欲、空世间或者空心解脱，这是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那这些空呢，跟离烦恼的清净解脱是不能分离的。好，到这里为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五页，与空的几个重要语词，空污空跟空色是早期代表极净处，跟住处有关。空宫殿，那指的是这天上的没有人物的干扰，这个空宫殿，这两个都跟住处有关。那么第三个空住，空三昧呢，是上人住，这出去托钵的时候啊，也要密户跟门啊等等，而且这空住呢是上人住啊，是上坐禅。那么不但是平时要静坐，在日用熏染当中也要离爱染啊，离爱染，那才代表空住。所以这个空住空三昧跟离爱染有关的啊。那么第四就很明显的提到空无欲或者空诸欲，就是以爱为基地，这个为代表啊。那是跟离烦恼有关。第五的世间空跟空世间，那么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的世间呢，它是举六根对六尘的一切这个世间，也就是无我无我所，这是无我无我所，去除我执。那么第六四种心解脱都是最究竟，就是贪嗔痴空，那这个一样也是去除烦恼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第十页上来所说的空无欲、空世间、空心解脱， 这些空呢跟与离烦恼的清净解脱是不能分离的。 好，第七个是出世间的空性，这就是涅槃。空诸欲，空世间，空世间就是我所空，贪嗔痴空，都是依生死世间来说空。世间空呢，当然是世间呢，诸欲也好，或者是贪嗔痴也好，这是生死流转的烦恼嘛，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依生死世间来说空，也就是说我们要空掉这些烦恼啊。但是呢，同时他除了去除妄执以外，如果彻底的贪嗔痴空永灭了，那么这种极静的境地呢，也就同时显示了出世的涅槃。好，所以空在世间生死世间来讲，它是空掉这些种种虚妄执着烦恼。那么从出世来讲，显示出世的空性，显示它贪嗔痴永灭的这种极静的涅槃，也就是出世的空性，出世间的空性。相应部说到了这样的文句：如来所说法甚深亦甚深，是出世间空性相应。佛说的法为什么甚深？因为佛说的法呢，是跟出世间空性相应的。那由于出世间空性，这是涅槃呢，是圣者所自证的涅槃。那佛说的法跟这个甚深的涅槃相应，所以如来所说的法也就甚深了。好，那提到甚深，在第四，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那第四，空是依缘起而贯彻生死与涅槃。我们在第七，就瓜五第七那边就说空诸欲啦，空世间，贪嗔痴空，这些空呢，都依生死世间来说空。同样的，出世间涅槃，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空，是空相应的，出世间的空性相应。所以空，它是贯彻生死，也贯彻涅槃。我们看瓜五一，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出世间空性难见难觉，唯是自证的涅槃甚深。涅槃贪嗔痴永尽，这个不可能别人帮你断了，对不对？连阿难尊者跟着佛陀那么久，最后呢还是自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对不对？还是要靠自己来。佛啊或者善知识呢是提供一个助缘，但是真正要断贪嗔痴啊，断烦恼啊，都是要靠自力。佛依缘起说法，能引向涅槃，所以缘起也是甚深。缘起甚深。那么阿难这里面举到经，阿难以为说佛说的这个缘起呢，甚奇即甚深，名亦甚深。可是呢，阿难认为说，在我看来啊，这个缘起啊，自浅自浅。结果被佛陀所呵斥，受到了佛的教戒。所以这样子，甚深法有两种，一个是缘起甚深，一个是涅槃甚深。那底下这个293经，杂案293经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提到这两种甚深。好，我们看这个引文的第三行，为比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是贤圣的，是出世空，这是出世间的空性相应缘起随顺法。那么什么叫做这个相应随缘起随顺法呢？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下面就解释了。所谓有事故事事有，事事有故事事起，所谓缘无明行缘行事，底下就说到这个十二支缘起了。这是翻译的问题，这里面事事有故事事起，有事故事事有， 这只是代名词啦，有是故，是是有。套用我们比较 好了解的、哦、就是此有故彼有啦。杂案经经常出现、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哦、就在翻译这些。那么缘起的随顺法呢，就是由无明而有形，有形有事、哦、然后名色，例如住宿爱去有生乃至老死。所以这样的缘起，这样的缘起随顺法，就是只有故彼有啊，无明形式等等等等，这个缘起呢是空相应的。那么出世间这个涅槃呢也是空、哦、所以这整个导师要 表明的就是这个缘起，我们说它是空，出世间的涅槃呢也是空、哦、有空跟空有密切的关系。这下面会再解说，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谓、哦、就是只有不彼有，有无明行是名色，就是出说爱取有生老死等等、哦、存大苦聚集。那同样的，如果无明灭，那么行灭，处受爱取有好、哦、灭的话，那生老死就灭了。好，请看讲义第十一页第二行划线的地方、哦、此甚深处所谓缘起，缘起就是刚刚所说的只有故彼有、哦、此无故彼无，或者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是缘起的基本定义啊。那么内容的话，有的用五支啦，有的用十支，有的用九支，有的用十二支缘起来说明啊。内户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取有的种种执着啊，啊，远离了爱尽无欲即灭涅槃，所以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这都是涅槃的形容词啊。所以缘起甚深，而背护甚深的呢就是涅槃。那么在岁旧有部的颂本、哦、认为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所谓有为就是若生住亦灭，无为就是不生不住不亦不灭。是名比丘诸行苦即灭涅槃，因即故苦即，因灭故苦，故苦灭。就是我们通常一般的众生哈、哦，都是感受到苦，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感受到苦，可是呢，一直一心一意很想赶快把这个苦去除掉，却没有好好去追究这个苦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再去深思，我们到底苦的真正来源在什么地方？苦的真正来源清楚以后，那才有真正的对治啊。好、哦，所以我们如是因如是果嘛，对不对？我们真正为什么苦？不要老是说啊，这爱别离怨憎会，是不是？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只是想用那种远离的方式来的避免这些哦怨憎会苦。可是我们想想，真正的内在深层的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哦、所以佛教的四圣谛呢，真正断苦不是从这个苦报身来了断，应该不要去造恶业，更进一步呢看你那个急烦恼在什么地方、哦、断诸尽路灭与相续，相续灭灭是名苦边、哦、第一何所灭？为有余苦。彼若灭子清凉洗墨，所以一切取灭爱见无欲即灭涅槃。好，那么这个经，杂案293经有说到缘起甚深，涅槃别无甚深。那么其他的相应部的梵天相应，中部的圣求经也都说到了缘起与涅槃两种甚深。好，那出处各位可以参考下面脚注第34。最后 就是提到这个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就是刚刚上面的杂览293经的这一句，出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出世间空，这是涅槃啊，涅槃这么深，缘起怎么去跟这个涅槃相应呢？缘起怎么来跟这个涅槃相应呢？导师提出这个问题。那下手处是什么呢？因为缘起它有两种缘起，一个是流转门的缘起，一个是环灭门的缘起。所以第一个首先说到流转门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在阐明生死的极起，这在描述流转门，此无故彼无，或者此灭故彼灭。如果这个此是无明的话，有这个无明，那就有行，有行的话就有事等等，以此类推。那这是在描述生死的极起，是描述流转的生死这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无明灭除了以后，那行就灭嘛，对不对？生灭了以后乃至老死灭，这在描述生死的极灭，也就是涅槃的幻灭。所以不管是生死也好，或者是涅槃也好，这个呢可以从缘起的特性，流转门幻灭门来展开。我们接着看缘起，是有为，是世间，是空。我们前面讲说这空相应缘起嘛，对不对？缘起是空，所以修空离却烦恼。我们前面提到空无欲啊，无我我所啦，空三昧等等，空世间离却烦恼，来实现涅槃。那么涅槃是无为，是出世间，而且也是空，它是出世间的空性。所以杂含经在说这两种甚深的时候，就说贤圣出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出世间相应缘起随顺法透露了空，这个空是依缘起而贯彻生死，也依缘起而贯彻涅槃。这虽然是说一切有部所传，但是呢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好，这个地方比较稍微深一点的那主要在，或许大家会觉得甚深，这当然嘛，因为这佛就说了缘起甚深啊，涅槃被悟甚深啊，那佛说的法甚深啊，那我们不懂听起来也甚深啊。不过这个有关于有为跟无为在部派的看法呢，或许把它看成是对立的啦。不过我们慢慢看到龙树菩萨的时候，他就会提到这个有为无为啊，它其实也是一种互为缘起相待的关系。所以在部派来说，如果说我们以部派的想法来看，苦集灭道，这苦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死世间嘛，对不对？这个灭呢是代表什么？涅槃。在一般部派来说，把这个涅槃看成是无为法，其他三个是有为法，有为法，因为有生住灭。不过呢，到后来大乘佛教，他有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世间即涅槃。也就是说，这本来是无为啊，这本来是有为，这本来是有漏的苦啊，这是无漏的灭。在一般的部派学者，上座部学者或许把它看成是对立的，所以 这个看成是看成是个别个别的法。不过在大乘佛教呢，做四谛平等观，苦集灭道，观涅槃，事实上它是空的，世间的真性也是空的，在空的底下的基础之上，世间即涅槃。既然能够直接知道世间即涅槃的时候，他不会像二圣人把它看成个别的两个。二圣人因为把它看成个别两个以后呢，他就厌离世间，厌离这个生死的世间，想要去心求这个即灭的涅槃。由于厌离的结果呢，有时候就比较容易自我解脱，走上这样的路。而大圣行者他做平等观，不必厌离世间而另外信一个清净的涅槃，他能够就同时观世间当下就是涅槃，就不必再去厌离，可以在这个生死世间来做的种种佛事，可以度化众生。那这个在第三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谈，好，我们今天到这儿。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谢谢大家。